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后的史卡西，我是凯撒琳。
哎，我是秋绿，大家好。
大家有没有今天发现秋绿的声音有点不一样呢？
没错，今天低沉又迷人的嗓音呢。
对，在一个美好的周日早晨来录我们今天的第七集。那第七集我们要讨论什么呢？
我怎么知道？今天是你决定的。
哦，我们今天要来讲，就是关于一些调酒的小知识。所以呢，我有准备了几个小游戏，要让、他完全不知道啊！我有准备几个，我没有打算给你套的意思啊。
OK， 好，我
就是要出其不意。好，你会有20秒钟，然后呢，要请你说出至少五种调酒。OK， 给你5秒钟想一下哦。OK， 好，好来、那我要准备开始喽。3、2、1 ，Go！
生命之水，那个血腥玛丽。
OK，
然后 Old Fashion，
其实是两个，先说生命之水不是调酒，继续快点，九八七，
这么快，
六五，
Gin Tonic，
很好，三种了，二一，
不错了，
时间到，
讲出三种，三到四种不错了，
小费费，
很努力。
好，你刚刚讲的是 Bloody Mary， 然后 Gin Tonic， 还有什么 Old
Fashion，Old
Fashion，Yeah。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啊！忘记长岛冰茶了。
对，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okay, fine。
那问一下秋绿，自己最喜欢喝的是哪一种调酒啊？
其实蛮看当天的心情的，比较不会说特别追求哪一种。我比较喜欢一些比较非典型的调酒。
譬如说，
因为台湾有些 bar 会喜欢玩一些在地食材或在地水果进去的一些调酒，
那就是手摇饮料啊。
那有酒精的水，你知道
是不是？
不是啊，就是啊，我就喜欢一些新奇古怪的人嘛啊。如果说同一款调酒在不同 bar 之间，我可能会喝不出来，但是啊，不同底我总是喝得出来的吧。对，例如说你喝过、
就是、不同口味的手摇饮，
对啊，你喝过高粱底的吗？
我觉得有可能。
对，我因为我喝过高粱底的，我觉得蛮酷的。
对，可是你是能够喝高粱的人。
我可以啊，我可以啊，
你是东瀛好男子。
我是在外岛当兵的好男子，没有问题。
对对对对，东瀛小王子。
对，我觉得，因为我觉得，那个很有在地味，很 local。
你喜欢喝一些比较有在地特色的调酒？
嗯，对对对对对。
然后喝起来像手摇饮料，甜甜的。
并没有像手摇饮料甜甜的、啊，你觉得高粱听起来会像手摇饮料甜甜的？
那你那时候喝高粱的时候套的是什么？
你说我第一次喝吗？
就是你说你喝的高粱调酒，它里面加的是什么？
哦，我记得里面好像有甘蔗还是什么鬼的，
还蛮有趣的啊，对啊，
蛮有趣的，是蛮有趣的一款调酒，就是很多台湾的东西在里面，你会喝到很多熟悉的味道呀。
我爸都会，你知道我爸他都会喝完高粱之后，然后你知道高粱有种很特殊的白酒的味道，然后他就会喝完之后然后对着我吐气，这是我对高粱，然后我就说爸很臭，不要，很臭，那是我对高粱最初的印象。
哦，那我只能说很遗憾啊。
没有啦，然后后来我就带了就是一些高粱来雪梨，然后我就会、就是有好朋友来家里的时候就让他们试一下，然后他们的每个人反应就是一闻就是Oh my god。
你要先拿去冷冻啊，你是不是拿去冷冻
啊、如果我想要弄他们的话我就不会冷冻、
好坏哦，天哪，
这是让他们体会最道地的台湾啊、
不会，台湾人也会拿去冷冻啊？
会吗？我爸都没有冷冻耶、
你爸比较勇健啊，勇健啊。
我爸是勇敢的台湾人，
真的勇敢的台湾、好了，小考试我也是算通过了吧。
所以我今天想要讲的就是介绍六种基酒，然后再来讲一些比较常见的调酒这样子。那你刚刚讲的长岛冰茶、Gin Tonic 还有Old Fashion 其实都有在我的表列之中，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一一来介绍。
OK，
不过你以为我们的小考试现在就是这样子就结束了吗？当然没有啊，不过这次没有计时啦，所以在调酒里面呢、其实有种东西叫基酒，你不管要做什么的话你基本上都会有个最基本的拿来 条的烈酒嘛，你可以说出几种基酒呢？
嗯，
最常见的是五种，可是我们会说六大基酒或是五大基酒，所以你只要说到四种我就觉得你很棒了。
我知道 Whisky 嘛，琴酒
很好，
然后 Tequila
Tequila yes、嗯、三种了，还有呢？
我喝过琴酒底，但我不知道琴酒是不是常见的。
你刚刚不是讲过吗、
不是琴酒，琴酒底
琴酒不是，琴酒的浓度大概是、15到20度左右，通常基酒会大部分是40度左右的烈酒。
OK，
有一个你一定知道，用力
想一
下，
用力想一下，我在想，
很常见的，它是没有颜色，然后没什么味道，
没有颜色，没什么味道，
对，所以它很好调，
水，
这很烂，因为就是偷下脑子，没有颜色，然后味道不重，
味道不重，
味道不重，所以很常就是可能加个柳橙汁就可以，套个柳橙汁加冰块，它就叫 screwdriver， 它也可以套什么蔓越莓汁啊，
蔓越莓汁。算了，我不知道，你回答一下吧。
伏特加
啊，对，
对吧？是不是
啊？对，没错。哎，不是，各位观众，现在是周日早上的
7点17分。我觉得这个反差超好笑的。
现在是周日早上，
我本来要礼拜四晚上，或是礼拜五晚上，结果我们两个就是阴错阳差错开了。
然后我现在早上七点起来，然后现在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反差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用一种不同的心情来讲这些调酒。
没有吃OK fine 我们继续。
对，那我们刚刚讲到，所以统整一下，刚刚讲了 Whisky、Water Tequila 还有 Gin 对不对？那、另外两种再让你猜猜看，你有没有听过一种饮料叫 Mojito？
有。
你知道它的基酒是什么吗？非常热带风情的，在、加勒比海、
我只知道里面塞很多薄荷叶，因为它都是薄荷叶，所以我其实喝不太出来它什么底。
它甜甜的，所以它的基底其实是兰姆酒
啊
，rum。那最后一个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常见的是白兰地，因为通常就是以白兰地作为基酒的调酒比较少一点点，所以很容易被大家忘记。那我们今天会讲到的调酒里面也不会加到白兰地。
OK，
那我们今天想要讲的几种调酒嘞，哎，先讲一下，所以你还是没有回答我最喜欢喝的调酒是什么。
最喜欢喝的，我想要，
就是假设你今天就是不知道喝什么，那第一个想到你会觉得你会喜欢的是什么？
第一个不知道喝什么，我会想要喝的是，真的没有一定但我通常会锁定的是比较不甜的，因为太甜的我牙齿会痛。
什么东西？为什么太甜牙齿会痛？
我牙齿比较脆弱。就是，对对对。
所以问题就来啦，你觉得对你来说，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对你来说比较不甜的调酒是什么？
比较不甜的调酒，
是
什么？我想一下 ，Old Fashion 就一点都不甜了、
我就知道你会讲这种东西。
不是啊，它就完全不甜了，它连点甜味都没有。但我可能不会到那么极端啦，就是 Gin Tonic 其实不算很甜，我觉得。
你就掉入了这个陷阱当中。我跟你说，当年小时候的我也觉得 Old Fashion 啊。什么 gin tonic 啊都不甜，殊不知我们现在从 old fashion 开始讲好了。 old fashion 是一个很经典的调酒嘛，那它基本上它是波本威士忌或者是裸麦威士忌为基酒去调的。它除了威士忌之外呢，基本上的另外一个元素就是一个方糖，你不知道吧？
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预期啦，因为它喝起来其实跟威士忌没有差什么，没有差太多。
它明明就苦苦甜甜的，
就 whisky 也是苦苦甜甜的。
whisky 哪有苦苦甜甜的？你 是都喝 old fashion 所以你就觉得 old fashion 就是 whisky？ 完全不一样啊，
我都是纯饮啊，你搞错了，
差很多耶。好啦，然后基本上它是威士忌，然后方糖苦精，其实 old fashion 它是有方糖在里面的。对，这其实很多调酒啊，像我以前很喜欢喝 Negroni， 然后就说哦 Negroni 不甜啊，就是它就是苦苦的、如果它只有纯苦的话，你根本会喝不下去，就像喝中药一样。所以其实在调酒里面，为了要 balance 它们的味道，有苦就会有甜，只是因为它的苦韵可能会让你忘记它的甜。真的真的、
我懂，就像人生一样嘛。
真的就像人生一样苦苦的吼。对，
有时候你就在想起一些痛苦的事。没错，就是这样子。
对，然后通常就是 old fashion 会佐上一个就是柑橘类的皮，增加一点它的香气。那个皮它通常就是会把 果肉去掉，对不对？然后把那个皮的油挤出来一点点，然后抹在杯缘上之类的。对，这个是old fashion 的部分。那刚刚讲到另外一个是 gin tonic， 对不对？
对啊，
然后小时候就觉得，就是这些调酒都好甜哦，就是喝了就好胖。我要找一个热量最低的调酒，然后我就会选 gin tonic， 就是 gin tonic 就是钱跟通灵汽水啊，通灵汽水就是气泡水啊，完全没有热量啊。最常见的是那个什么 shapes， 对不对
？shapes 什么
？shapes 就是
厂牌吗？
对对。
OK， 通灵水是甜的吧？
它其实是甜的，
因为我记得我喝过通灵汽水，
一份就是130大卡。
130。一份那还行啊，
通常在外面他们就大概会加一罐，
嗯，对，差不多，
对，一罐，那一罐就是它的一份，然后再加上琴酒本身是酒精，所以它也有，大家以为酒精没有热量吗？没有，酒精热量很高，而且要看，对，所以你看你这样喝下去，小时候都觉得我就喝琴通灵就好啦，没有热量啊，没有，很恐怖，它热量其实很高。
对啊，酒精是液态面包，欸，没有跟你开玩笑的，
真的，大家不要以为一瓶葡萄酒大概就600多大卡了。
看看凯撒里啊，算大家看不到，
欸，看我怎样。
你很棒啊。你跟我分享完它的热量你以为很低，但其实 不低这样。
所以如果要喝就是热量比较低的话，那请喝 gin soda 或者是 vodka soda。
不是，你要喝 soda 你就不要碰酒啊，碰酒就一定很容易胖啊，对不对？
没有，可是它是相对来说热量比较低的。
哦，对啊，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如果要碰酒然后要选择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胖，相对来说的话，那就是轻易苏打水作为你的基底，调酒都会加很多无微不微的很甜的东西。
哦，我知道一些什么糖浆啊巴拉巴拉的，
对，然后可乐啊，然后糖啊，糖啊，还有糖啊，对，
靠药。好的，
然后我本身很喜欢喝琴酒，就是我觉得琴酒是在可能所有烈酒里面我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
OK，
那对，可是我觉得澳洲这边很有趣的是有点像台湾现在在做精酿啤酒吧，澳洲可能因为酒鬼太多了，然后，有很多很多在地的精酿啤酒，是精酿吗？对，算精酿啤酒吧，就是我们家附近有一条路，那条路上面就是蛮宽的一条路，然后左右啊都有很多像仓库一样的存在，那边大概跳大概200公尺长的路吧，大概就会有5家那个啤酒厂。
太多了吧，
很夸张。
那你说啤酒厂的是喝啤酒的地方还是酿啤酒的地方？
酿啤酒的地方。
哦，oh, cool，
不是酒吧，是酿啤酒的地方，他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啤酒，他们会有各种的，就是 IPA 啊，然后 Pale Ale 啊，然后 Hazy Pale Ale Hazy IPA 啊，就很多了，对，他们都会有各自的产品，所以琴酒也是一样，就是这边有超多自己酿的琴酒。我们最常见的琴酒其实是就是我刚说的那个 Gordon's 跟 B Features， 他们都叫做 London Dry， 任何的酒站上面你看到 dry 它指的是不甜的。
OK，
对，他们都
尝试，
真的齁，所以我就是会帮大家补充一些小小小的 you know， 对，
okay.
Anyways， 你看到 dry 的话就是不甜，所以大部分我们在台湾比较常见的，因为毕竟琴酒是在英国兴盛的，很多琴酒的 style 一开始都是像 London Dry 一样的伦敦不甜的琴酒，可是到了澳洲我们有超多不一样的口味嘛。对，可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应该是一个叫是日本的一个牌子叫 Roku， 那你知道 Roku 是什么吧？
六吗？
对对，它就是一个日本的琴酒叫六，然后它叫
那你记得那个不要卷舌
哦，我知道拍谁吼 Roku，
没关系，
安内当吧，
哎，有好很多，好蛮多的。
哎，你知道这边的人讲清酒他们讲什么吗？
Saki
不是，有点接近，他说 Saki，我说不是 Saki 是 Sake，啊，我就觉得很崩溃。对 ，anyways， 那像 Roku 那个琴酒，它就不是伦敦干式琴酒的 style， 它的 style 就是它有譬如说像樱花呀、柚子香啊，忘记其他的了。对，然后它就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材料或是原料的味道融合在琴酒里面，所以我觉得它就是有点像是
手摇饮料。
没有，好啦，它是比较没有那么甜的手摇饮料。
这什么都手摇饮料，
很烦，对。可是很有趣，就是因为大家很喜欢喝琴酒，所以我们在台湾通灵汽水应该只有一个口味吧，就是通灵汽水啊。
看你是在哪，如果你在酒吧的话，一般来说你也不会特别指定这个。
对，可是在这边就是有一个牌子叫 Fever Tree，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做通灵水的牌子，然后它的口味有什么呢 ？Elderflower。
嗯哼，
还有接骨木花口味的通灵汽水，还有意大利西西里柠檬口味的通灵水，然后还有 grapefruit 葡萄柚口味的，就是它有各种口味，所以就可以拿各种清酒去搭各种风景汽水。
我觉得这集不可以让我朋友听到，因为他们就会说：“哎，你来喝过这么多次，你还什么都讲不出来。
”我觉得天哪，你是加油一下好不好？
我基本上我去就是负责喝，对，就其他人懂的人会帮我瞧，这样子。
是不是要开始找学一下，可以 show off 一下？
没关系啊，这是留给术业有专攻，我们留给专业。
好，没问题，没问题。
因为我上次才去我朋友家喝了一大堆清酒，就是他们带了很多支不一样，就是像你说的，因为我很少纯喝那个清酒。
嗯。
然后，可是其实因为纯清酒，其实每一支的个性都很强嘛，就是因为每一支的原料会差很多。就是我那天因为有草本有木本的味道，差蛮多的，我觉得。
对对对，可是原料都是用杜松子去做的，只是会用不同的味道去加强。对
对，就我觉得给我感受蛮奇特的，毕竟因为我以前很少单喝清酒，然后那天他们也有准备一些通灵汽水，但是我没有去看它口味这样子，然后基本上
其实你是有试到，可是你现在不知道你试了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但对。所以我说自己不能让他们听到，哎，你来
不行不行，一定要是哪些朋友让我去漏搜一下，帮你传给他们。
等你回来的时候再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好好好好，
对对
对，好。那我们刚刚讲完了就是 gin tonic 嘛，对不对？然后也讲了 old fashion、嗯。那我接下来想讲一个，你知道 James Bond 最喜欢喝的是什么吗？
他那个什么 martini 啊？
对，就是 martini 啊。
嗯嗯嗯，对。哎，不错吧？
不错，不错，不错，有想出来，我觉得很棒。我觉得要帮你，就是秋绿加十分。我最近在重新看《哈利波特》，格拉芬多加十分。
好，再来，麦教授，加油！
你超烦，还不是麦教授嘞？嗯，那你知道 James Bond 喜欢喝的马丁尼是什么马丁尼吗？
啊？
好了，我不要这样。
上面有一颗红色樱桃的马丁尼。
啊，他是喝红色樱桃的吗？
我记得应该红色樱桃的吧，因为我记得他会吃一下那个红色樱桃。
那你有喝过马丁尼吗？
应该有，应该有。
你这样子有讲跟没有讲，有跟讲没有是一样的意思啊？
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来说没有办法深刻到让我记得我喝过
他连杯子都不一样。
我知道他的杯子不一样，但是现在越来越多调酒会广泛的轮流交替使用这些杯子。
可是因为马丁尼是一个很经典的调酒，所以它基本上都是用那种倒三角的杯子，有没有？
哦，是用倒三角的。我的印象里，它是用一根就是比较扁的，比较扁的。
对，它是不是很尖的三角？是如果你从侧面看，它是一个三十度。
我知道你在讲什么，我知道你在讲什么杯子啊，我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说，我记得我印象中我喝到的是比较不一样的杯子。
好吧，那你可能去了很特别的地方喝马丁尼。
啊，也没有，因为我觉得台湾比较直接玩吧，
也可能是啦。我觉得你去的地方应该都是很喜欢，就是玩一些 craft cocktail 的地方。
嗯，不一定啦，看我朋友约哪里。
没有，呵，不问的。
嗯哼，
就来讲一下马丁尼，其实你可以选择清酒马丁尼，或者是伏特加马丁尼。
哦、oh, ，cool
对。对，所以你可以选 gin martini 或是 vodka martini。那清酒或是vodka 嘛，对不对？然后会加一个。苦艾酒 vermouth 跟清酒，或是伏特加，然后他会先把那个杯子去冰镇，所以你看到你拿到的时候，那个杯子边缘都有就是水汽嘛。
嗯哼，
他把调酒，他会先把这些基本的材料放进去一个调酒，你常常看到那种钢杯里面，然后会加冰块，然后搅拌它，搅拌到它一个温度之后，他就把它倒进已经被冰块冰镇过的杯子里。然后呢，这时候就会加我其实没有很认真的看过 James Bond 喝的，可是他其实通常里面会加的是橄榄。
哦，是橄榄是不是？
对，是橄榄。
那应该不是樱桃，橄榄。
他有时候会加橄榄，有时候是黄柠檬的皮的 twist。他会把柠檬皮切下来之后，因为有点弹性嘛，他就会把它有一个螺旋的形状放进去，增加柑橘类的香气。
O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你的马丁尼要很脏什么东西？
没有，并没有。你才脏，你才都脏，乱讲。
就是如果你说你的Martini 要 dirty 的话，意思就是说要多一点橄榄。
嗯，多点橄榄，橄榄要多一点的吗？ 那你就单吃橄榄就好了齁，不要为难人家。
橄榄咸咸的，然后搭配苦苦的马丁尼，其实还蛮对味的，所以有点像是在
吃花生，
有点像
叫那自己点花生来吃好不好？
不一样，不一样，而且它那个橄榄是会放在酒里面，它通常会用就是小牙签把它串起来，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拿起来边吃边喝这样子，很有趣吧？
那跟你旁边放一盘炒花生有什么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口感不一样，然后味道也不一样。可以不要这样去比较吗？
我觉得差不多啊，跟你喝高粱然后配炒花生差不多。
就是你可以说我要很脏的高粱。
没有，不需要，我们就可以下去。
Dirty 高粱。
他们很懒惰耶，他们可以自己准备。
你去酒吧当然是要就是调酒师帮你准备、啊、然后这就是马丁尼的部分。下次如果你想要多吃一点橄榄的时候，就跟那个 bartender 说我要 Dirty Martini。
台湾可能会跟你加价了。
会吗？台湾才是不会加价的地方吧？
是吗？怎么可能？你想太多
了。我觉得是啊，我觉得是台湾
太久没回来了，
很 nice 耶。
你太久没回来了。
哎，我不是，我跟你说，我觉得他们跟你讲过，我觉得台湾对于酒类的控管，我觉得没有很严格。哎，
什么意思？
就是你去一个酒吧，你如果喝的比较醉，你就比较愿意花钱，
对
吧？对
啊、
所以基本上就是 bartender 不太会阻止客人喝酒。
为什么要阻止？
因为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啊。
Who cares？ 他又不是我爸妈。
我知道，可是在这边至少在我在的这个州，就是你如果要卖酒，你要当 bartender 或是你在酒庄里面工作的话，你必须要有个特别的执照，我就把它翻译为理性饮酒执照好了。嗯，就基本上如果你看到一个 long K 已经喝到有点崩了，你就不能再卖他酒了。
那他说我想要酒怎么办？
不行，不好意思，不行，因为你已经有点崩了，我不能给你酒。
你现在瞧不起我吗？你现在瞧不起我吗？
我没有，为什么要瞧不起你？你看起来就是走路会跌倒的样子啊。
没有啊，你这样子的话，你们都要先练一下防身术吧。
所以通常在狼 K 会喝醉酒的地方，通常都会有保安。
OK， 所以你以前有遇过吗？
可是我是在酒庄，我不是在酒吧，所以我没有这个问题。
OK， 那你有在喝的时候遇过吗？
我有，我朋友就是我有知道进一个 KTV， 然后就是我朋友就是真的已经喝崩了，然后他就说他不行进去，你们都不可以进去这样。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跟我们一起进去，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会不会给他酒？他们管不到啊。
这么严格？他是 KTV 挡你们哦？
对，很严格，这边真的很严格，只要有卖酒的地方，你就必须要有这个执照。然后你有这个执照，你就必须负起这个责任。
那例如说他已经很强，你还是给他酒喝，会怎么样？
那如果我被发现，我就被罚钱吊销执照。
What the fuck？
真的，真心。
台湾蛮需要的、嗯，
是不是？我觉得其实我想想，我觉得这些规定其实是合理的。可是我觉得台湾人没有像澳洲人这么爱喝酒啦，所以
啊，真的吗？
真的啊。
可我觉得是你说的是消耗量吧，但是我觉得以呛的程度来说，台湾人呛的程度可能比澳洲人高很多。
应该是说，我觉得假设我们说哦，我们会去酒吧喝酒，有50%以上的人，我不知道这是这样讲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就是会有比较大的一部分人会觉得说，你很爱喝酒，你是坏女孩或是坏男孩之类的。可是在这边讲喝酒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你可能出去吃个饭他们就会配个啤酒。
我可以理解你意思啊，就是他们文化上。
对、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在台湾比较不是，在台湾就是我们去约喝酒，而不是说你今天可能去个拉面店，你会吃拉面配个啤酒。如果你吃拉面配个啤酒，可能大家就说哦，这么早就开始喝哦，这样子。
OK， 可以理解你意思。
我觉得这边的饮酒文化可能就是比台湾再兴盛一点点，所以要有比较多的法规来管制。
嗯，那所以你们就比较少见那种是醉汉闹事。
还是会有耶、欸、大家就是还是会想尽各种办法变成醉汉啊。
啊，如何？
去酒庄买酒啊，然后朋友给你啊、哦、只要他不知道是你朋友买给你的，你还是可以喝啊，没有人管得到你啊、
哦、
对吧？
酷啊。你们酒类是不是只有在特殊的地方才买到、啊、
对，它不像是你在 Seven 可以卖，就是你一定要是一个就是酒庄你才可以卖。所以就算你去譬如说家乐福啊，或者是去大润发好了，它必须要隔开一个独立的空间，然后那个地方就是只卖酒，然后它必须是跟你大卖场的空间是隔开来的、
嗯、OK， 反正就等于有个酒类专区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台湾不是你买酒你可能就给他看个什么你张身份证照片啊，什么护照照片就可以，对不对？
嗯，
这边完全不行，这边超严格。
那要干嘛？
就是你一定要是实体的 ID 才可以。
OK， 你要正本。
对，然后如果譬如说像我有遇过就是有些内地来的朋友，他们会带他们中国的就是什么驾照什么之类的，我看得懂，我知道他 年满十八了，可是因为这不是一个在澳洲人会认得的语言，所以我就不能卖。就算我知道他已经超过十八岁，他如果没有一个被认可的 ID 的话，我就不能卖酒给他。
OK，
所以不是那种什么，哦，那护照的照片可以吗？不行，一定要正本的护照或者是正本的 ID 才可以，所以这边很严格。然后或者是你去酒吧，啊，就是超过十二点吧，概念就是学界信义区呢。因为大家比较容易在那边喝酒，然后比较容易在那边喝醉。现在有一区啊的酒吧是你规定，可能你过十二点之后你就不能卖 shots。真心，真心是很有趣，真心
没有蛮懂的，蛮懂的。谁大家会因为什么挂掉？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然后或者是规定说，就是几点之后你一个人一次最多只能卖就是两个或四个 shots 这样子，不能一次买。
蛮有趣的。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边
好多规定哦。
对，可是还是很多人喝，还是很多醉汉呢，啊。
OK，
可是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些规定的话，可能会更严重，是真的。
嗯哼，
对，我知道说哦，就是假设你跟朋友一起去喝酒，然后被拒绝会很扫兴。可是我觉得认真来想的话，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制度是比较好的，至少我们可以去保护一些，就是，嗯，对，毕竟就是喝酒伤身啦，理性饮酒。
啊，理性饮酒 ，OK。哎，欸，不是，我们刚才讲一半呢。啊，来来来，我怕你讲的忘我。
不会不会不会，
我要超越上一集。
不要，我才不要剪那么长。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就是长岛冰茶。你知道什么长岛冰茶叫长岛冰茶吗？这应该知道吧？
因为它，我怎么知道啊？因为它努力让它喝起来像茶。
不是啊，因为它的颜色像茶。
哪里好？会哪像？
你不觉得像吗？就是像柠檬红茶。
它看起来比较像可乐啊。
那是因为你知道它放的是可乐。
没有，我一开始不知道放可乐的时候，我就觉得它看起来
真的假的，
喝起来像可乐，那就黑黑的啊，然后冒泡啊。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喝的长岛冰茶里面可乐加太多，
哦，有可能，
对，因为
不可能，
因为它通常是就是 a dash of coke， 它应该要是把你所有的烈酒都堆叠起来之后，然后你就打一点可乐进去，就是你知道那种打气泡饮料的机器吗？
不知道。
好，那基本上它就是。那个东西打一下，因为它的概念是就是打一下的可乐进去之后，那个可乐颜色就慢慢的，你就想泡茶嘛，你如果放一个茶包进去放在最上面的时候，它是不是那个颜色就慢慢的下去，嗯，这样想象有没有比较像茶一点了？打一下，
我以为你当类比就像茶好吗？
打一下的可乐，然后它就会那个可乐就会慢慢的螺旋，嗯，就是慢慢的扩散出去，然后就比较像茶，因为理论上不应该要放很多很多可乐，这样可以吗？
OK，
理论上可乐就是一下。
我先不论你对于茶叶这样类比有没有问题，那我觉得可以理解。
好啦，那你知道长岛冰茶里面放了哪些基酒吗？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这么多基酒，
我知道很多欸，我知道他们把一大堆五味博味都全部倒进去。
也没有到五味博味啦，就是他会放琴酒、伏特加、龙舌兰酒还有兰姆酒，
蛮多的吧，四种。
然后还有一个叫 Triple Sec， Triple Sec 是一种柑橘的利口酒。
OK，
然后其他就是柠檬汁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糖浆啊之类的，所以才会这么容易醉。嗯，你知道台北有一家很有名的卖长岛冰茶的地方吗？
你可以说说看，我觉得我可能去过。
它在大安区吧，我不知道现在还存不存在。它叫，
那我应该知道。
Tickle My Fantasy。
哦，我知道，
号称，
欸，那家很难喝欸，
他就加很浓，欸，你不要这样讲，我什么都没有说。
他加什么？
他
你头跟我讲。
哦，没有没有，他就很浓啊，然后他号称就是
酒吧界图书馆
差不多。对对，你知道对不对？
我有去过，我有去过。
对，就是那个老板娘会就是叫你闭嘴。
你也去过吗？
去过啊。
你应该很痛苦吧？
因为我这个人也是可以很优雅的啦。你笑什么笑？笑什么笑？
我精神，你应该早点开始讲这个笑话，然后我就不用。
我这个人很优雅吗？
对，
超烦，超烦。好啦，就是长岛冰茶部分，所以大家就是喝长岛冰茶千万要小心，因为它后劲真的很强。所以在这边奉劝大家，在做 bar 好评之类的时候，千千万万要小心，注意安全，多喝水，理性饮酒。
我觉得正常的长岛冰茶还好，就不要去那家喝就好。
没有
啊，
我觉得，可是你要想，长岛冰茶就是混了四种基酒跟一种利口酒，它就是把各种东西混在一起啊。
嗯，因为我也喝过不少家的长岛冰茶，但是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那一家。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很大杯，啊，
对，它就是加很多。
我也，哎，重点是我觉得它的一杯是大概抵外面的两
三杯。对，我觉得是因为这样的
量
啊。可是还是啦，
啊，
就大家还是自己注意。
我自己觉得喝酒不要醉的小技巧就是慢慢喝。因为你才知道自己那个酒力上来的时候状态
真的真的要
太快的时候，你上来的时候你就已经啊，
来
不及了，
来不及了，已经来了，
再
怎么这样
再会了。
而且我觉得多补充水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对啦对啦，那说没错。可是酒吧 哦，酒吧水还不错，蛮好取得的。
哎，对，说到这个，在这边酒吧一定要有水，酒吧一定要有食物。
一定要有食物什么概念？
就是他一定要有提供食物，
让店位是不是？
没错，你说的没有错，一定要有水一点，就他不是那种要跟你收钱那种
啊。
有些酒吧
不用收钱，
有些酒吧他们会一直给你吃的，然后不收钱，然后可是不管收不收钱，他们一定就是 menu 上面一定要有食物。
好好酷哦！
他们如果想要确保他们没有太多责任的话，他们就是一上来就给你食物。你知道那种德国那种咸咸的那个蝴蝶饼干还是什么饼干吗
？I don't know， 蝴蝶饼干
，pretzels，
没关系啊，反正就咸咸的
食物。对对对，咸咸的食物这样子，水是一定要给。就是你知道台湾不是他说哦，水一瓶矿泉水要50块哦之类的。
你是去夜店？我记得我去酒吧他倒水给我都不记得，
要看了要看了，天天的话可能就要收你100块之类的，
这我是不知道。
对，可是真的要多喝水，我觉得多喝水可以缓解隔天的不适。对，所以请大家就是 again 理性饮酒，喝水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好，那我们先继续。
好，那接下来
长岛冰茶
啊，长岛冰茶讲完了。
OK，
我觉得长岛冰茶没有什么好讲，就是喝了要小心，然后就其实也没有很好喝，你就喝一次就知道没有很好喝。
它是真的不太好喝。
不过你知道我小时候第一次喝酒然后喝到很呛的那一次，就是不是喝长岛冰茶，可是也是喝跟可乐有关系的东西。
什么
Whisky Coke？ 哦天哪，那时候小时候不懂事，觉得这个甜甜的很好喝啊，一直喝。
你可乐跟 Whisky 的占比多少？
我怎么知道？
哦，你是去点的哦。哦，我以为你自己
调。我那时候的同事去 KTV， 然后他们都是
啊，
就那年我在19吧，就是都是大哥哥大姐姐嘛，他们就是会
诱拐小妹妹。
没有没有没有，就同事嘛，同事一起去，然后就他们就给我，我就喝。但是那个时候才19岁，才根本没有在喝酒的啊。然后就可能觉得我可能一两杯之后就已经不记得任何事情了。
哦，太快了吧！
那个时候还年纪小啊。
你觉得酒量就会变好是不是？
会，绝对会，绝对会。对，所以如果要省钱的话，就是不要让自己酒量变好。
啊，有道理，
一杯就有微醺的感觉，这样不是很棒吗？
对啊，蛮爽。
对啊，就而且不用花那么多钱。
我们下一个趴，下一个。
好啦，下一个要讲，就是我以前小时候也很喜欢，因为充满薄荷的 Mojito
啊 ，Mojito。
Mojito 呢，基本上它是兰姆酒嘛，然后它会有糖浆，所以一开始就是它会把薄荷叶捣碎，可是不能捣太碎，因为薄荷叶捣太碎的时候会有苦味。你有吃过生薄荷叶吗？
没有。
哦，没关系，好，就是它打碎之后。其实调酒是基酒，然后甜味可能是果汁，可能是利口酒，可能是糖浆，可能是其他的 whatever， 然后把它们调和在一起，然后做出一个最 balance 的部分嘛，对不对？
嗯，
所以那草本的味道也是其中一种，所以如果你多去尝试很多东西的味道，像是薄荷啊、迷迭香啊、薰衣草之类的，可是就是你如果多去尝试这些香草植物的味道，就会觉得你在试调酒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多心得这样子。
OK，
Mojito 刚刚讲嘛，就是薄荷弄碎了之后加兰姆酒加糖浆加水冰，一定要加水冰，可是那个是会冰到你脑子都冰冻起来，真的是一个很热带的调酒。然后还有如果你不加糖浆的话，那是加雪碧。
哦，原来加，
所以那个就是它的 甜味来源，所以它就会有甜又有气泡这样子。对，个人小时
候，我之前喝过一家，我觉得很酷，因为你刚讲我才知道，原来是要捣碎的，
一定要碎冰啊。就是你基本上
不是我说薄荷叶。
哦，
我之前有遇过一整根插在里面，
那个不一样哦。
我那时候想说，哦，这个是标本。
就是只是当装饰
插花。
对，你喝那杯的时候有薄荷的味道吗？
有啊有啊，它就薄荷一插在里面，是整根插在
里面。它不是碎薄荷的味道，它是就是旁边那个吗？
就是薄荷连茎一起下去。
天哪，真是很不应该。哦，说到莫吉托，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荔枝的话，你可以加荔枝的利口酒进去，然后它就会有荔枝的味道。
不行，你不觉得荔枝的利口酒天天会甜到爆？
对，很甜。所以就是我只说我做过，可是我没有在喝这种东西的。
OK，
我现在去酒吧我可能都点葡萄酒吧，我已经不太喝调酒，喝来喝去我觉得到最后都差不多，就是我讲的嘛，就是基酒跟味道的组合，你懂我意思吗？
嗯，是这样没错。
我人生中喝到最好喝的调酒的时候是用新鲜果汁去调的，很简单，就是你的材料够好，其实你调出来的调酒就可以很好喝。然后如果你就是用什么美丽果之类的，就会很难喝。
啊，
对，
大部分都是用美丽果。
对，可是就很难喝啊，不尬意。哦，
嗯 okay.
对，反正这是 Mojito 的部分。因为我其实还是喜欢喝薄荷的，然后我喜欢喝 Mojito。对，可是我这人就比较难搞一点，所以我就会说可以不要加糖，然后不要给我碎冰嘛，因为我讨厌喝甜的，也讨厌喝冰的。
但我喜欢喝 Mojito，
我喜欢喝 Mojito， 我喜欢薄荷，然后我就获得一杯就是有碎碎的薄荷叶跟一大块冰块的苏打水加兰姆酒加薄荷碎碎的薄荷的一杯饮料。
你还是自己弄比较快，
真的真的我就很难搞啊。
是，欸，那你有听那个吗，周杰伦的 Mojito？
没有。
哦，你没跟上是不是？
我知道还有这首歌。他唱完这首歌之后就是 Mojito 变比较流行吗？
估计是没有，他已经不流行了。
这首歌多久以前啊？
这个应该一两年前了吧，两年前了吧。
哦，好吧。
对啊，没有，我说周董本人已经不流行了。
真的吗？
他后来没出歌了。
好啦，可是我觉得他在海外华人心中，
他在我们这个年纪啊，
对
他我们这个年纪还是红的。我只是说他已经不是小朋友会听
的。我朋友在听他的新歌就是了。
好，没有，我就岔题问一下。
那最后一个哦，其实是两个啦，可是我真的很少在喝 daiquiri， 所以我 daiquiri 就是冰沙，是各种口味的冰沙，这样可以吗？我可以这样就把它带过吗？因为我本人就是没有在点这种东西的。它是经典调酒之一啦，好像都会翻成黛可丽吧。
我从来没有喝过，我也从来没有看过我朋友点过。
就是这就是一个，我们的听众应该都不是小孩了吧，这是一个小孩酒啊，但是它就是冰沙啊，它就是冰沙，有酒精的冰沙嘛，谁要喝这种东西啊。
沙瓦，沙瓦是不是？
不是沙瓦，它就是以兰姆酒为基底，莱姆汁就是绿色的绿柠檬的汁跟最基础的啦，然后再加上就是糖浆，然后跟冰块打成冰沙，就这样。
嗯哼，
如果你加草莓进去的话，就变成草莓口味的；然后你加荔枝就变成荔枝口味的；加凤梨就变成凤梨口味，就这样。
你不觉得调酒其实是很微妙的东西吗？就是它是介于饮料跟酒之间嘛。因为就是这样，因为你如果只是要纯喝酒精，你就不需要调。
对啊，对啊。
那你一定是想要让它有点不一样的风味，那这不一样的风味通常让它变得更像饮料一点。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听你讲起来，好像调酒其实好像就这么一回事。
对啊，
就是没有瞧不起的意思，但就是它让酒精更平民化，
可以这样讲。而且
因为很多人接近不了那个比较纯，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40度的酒精它会烧你的喉咙，它不是那么好的。所以我觉得调酒还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就是把很多不同的材料，就像你说你会去不同的酒吧，然后去让他们去尝试在地的材料，然后把它加到你的调酒里面。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玩法嘛，就是你想要去尝试说，哎，这个味道跟这个味道碰撞出来会是什么样的滋味。我觉得这很有趣啊，这是为什么我之前比较喜欢。
我觉得我会点那些东西的想法都是有点创意入菜的感觉，就是你可以想一下，就是因为有些，例如说有些人开始会把一些当地的食材或当地的蔬果加进他的料理，
完全懂的意思。
我觉得这概念其实蛮像的，就是会有种，哎，这个东西原来可以拿来做酒，或者是拿来做料理，那做出来的味道会是怎么样？我吃过它，但我可能没有做过。想过这个想法，这样子。
像是在台北，我有家很喜欢酒吧，它很有趣，它就是它会自己 infuse， 就是加味很多很多不同的酒。
你说，例如说原本有调酒，然后它自己在里面再加它自己想要加的东西，这样
有点像，它也是比较像是创意调酒吧。可是他们自己啊，他会用一些清酒或是烧酒，然后加入不同的味道，然后再用那些清酒跟烧酒拿来做调酒，譬如说。它有红豆口味的啊，花生酱口味啊，培根口味啊，
看有点恶心。
没有没有，然后就这就很有趣嘛，就是创意料理啊，然后就可以看说，哎，它会从这些味道里面调出什么。像比如说，我很喜欢喝迷迭香，然后我记得我就喝过他们迷迭香的调酒，就说哦，好喝。然后或者是我曾经在一个酒吧，另外一家我很喜欢的就是 Speakeasy 的酒吧，他就调了一个泰式的调酒给我喝，就真的酸酸辣辣的
哦。我还以为是泰式奶茶，
不是不是不是泰式奶茶，就是泰式料理的概念，酸辣汤的概念。
听起来有点恶心。
不会，它是好喝的。
不是你形容的，因为你想是冰的酸辣汤。哦哦 ，no， 不行。
我就不要这样讲，就是有香茅啊、柠檬啊跟辣的味道在里面，这样子。可是很
好，
是好喝的。
我没有很常喝辣的调酒，
你不觉得这样就很有趣吗？
蛮有趣的啊，但我可能不会尝试，就是
没关系，没关系。好 ，anyways， 刚刚讲的这个就是黛可丽，就是冰沙。
你要不要选一个你不想介绍的？
因为它是经典调酒啊，是经典调酒，我就想跟大家介绍，像这样大家才知道说哦，我以后看到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嘛，对不对？
啊 okay、
知道他们期待的是什么？譬如他们要知道说 old fashion 就是威士忌为基底的调酒。然后它是苦苦甜甜的，因为它有加苦精，对不对？
我觉得 old fashion 的酒感吧比较浓，
对，
就是它其实还是比较像在喝酒。
譬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调酒里面，我觉得比较酒感比较重的就是马丁尼、长岛冰茶还有 old fashion。 那如果你不喜欢喝太重的话，你就可以就是青铜泥啊，或者是 mojito 或者是 daiquiri， 它的酒精的感觉就不会那么重、 所以就看你喜欢什么嘛。
其实现在蛮多酒吧，台北酒吧会走那种就是无菜单式的，
很多啊，
就是、
对啊，
只对啊，只有bartender过来问你说，哎，你今天想要喝怎么样的感觉？
对，怎么样的感觉？
但我其实高度怀疑他们其实大概就七八种在。
对对，我跟你说绝对是这样子。
因为其实也很方便啊，因为反正大家会讲的都差不多啊、哦。我今天想要酸一点，
对，
我今天想要水果风味，
是不是就这样子而已吗？
那、哦啊、还能变出什么新花样？
我这个人就很难搞，我很 specific， 我就会说我很喜欢这个，可是我不喜欢那个，所以不要加那个。对，我真、
哦、OK。那到时候调出来不好喝要怪谁？
通常还是 OK 啊，所以要看。可是我觉得、okay. 大概在四五年前，这种就是哎、欸、你喜欢喝哪种感觉酒吧就已经出现过了。然后我觉得后来这些酒吧都在学他们而已，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就是那些你今天想喝什么感觉的酒吧到底好不好。
嗯，我是比已经比较少在调酒了，因为调酒其实它价格不算低啊。我不知道澳洲的调酒怎么样，但台北价格不算低，
一般就是300到500块啊。
对啊，对啊，对啊，看你那个调酒的等级嘛，
啊、
跟以它价格跟纯酒来比，就是差很多啊。
对啊，对啊，它也是大概一杯大概300到500之间。
那我问一下，你觉得澳洲人他们纯饮的比例跟
你说的纯饮是指说就是纯饮威士忌之类的吗？
对对对对对对，大家比较喜欢。或者是比例上，
我觉得澳洲跟台湾的差别是，台湾就是假设我们住台北，不好意思，尤其是你天龙人嘛，你要去喝酒就是去新义区，或者是就是去酒吧，对不对？
嗯。
可是，在澳洲有、啊、会去餐厅，就像我刚刚讲，在餐厅可能会喝一杯，然后大家会自己带，可能带一瓶葡萄酒去餐厅喝，然后这是一种形式。嗯，然后当然有像我们刚刚在讨论的这种比较有气氛有氛围的这种酒吧，那这种酒吧就是通常是你不会每天都去那种地方，你出去喝酒不一定会去那种地方，你可能会就是你想去约会的时候，或者是你想去一个很 fancy 的地方的时候才会选那种地方。那平常我们要约，
对，
会约哪里呢？可能就是吃 BBQ 吃烧肉，然后就喝那个韩国的烧酒、对，或者是这边还有一种东西叫 pub，那这个 pop 就真的是 pop。
什么叫真的是 pop？ 真的 pop 是什么？
他可能从早上11点就开吧，然后会卖吃的，然后有啤酒。我有个朋友，他有时候他不用上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哦，我前礼拜天的时候去了就是那个海边，然后海边就很多 pop 嘛，然后就会说我跟我朋友约2点喝到11点什么之类的，那他们可能就会喝啤酒。
所以 pop 到具体来说是在干嘛？就是
澳洲人会 hang out 的地方，然后
Okay.
通常会喝啤酒，然后也有红白酒，喝嗨了之后可能也有 shots， 可是就不是那么精致的酒吧的概念，它就是朋友
OK，
所以台湾没有像这样的地方啊。对，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类比台湾任何地方， 有点可能就是台湾的咖啡厅就
有卖酒的，
就是我们会去咖啡厅就是聊天之类的，他们可能就是去 pub 聊天。
对，就我们 OK，
对，可能吧
OK。
所以回到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他们你说的纯饮是指哪一种纯饮？就是纯饮烈酒吗？
就是没有经过任何调和的酒类啊。
哦，那我觉得
跟调酒的，
那就是啤酒、红白酒也算嘛，对不对？那我觉得纯饮的比较多，红白酒跟
主要都是红白酒
跟啤酒，然后烈酒。对、
啊、，OK OK， 那我大概了解。
就像我讲，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嘛。可是你如果要喝调酒的话，你必须要去酒吧。
嗯，
或是你要自己调，可是或者是你如果去 pop 的话，你的调酒就会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可能连 old fashion 都不会有。
哦，那他们会说
vodka soda and lime 啊之类的，要看每一家 pop 怎么样。
Okay.
好，那我们来讲今天最后一个
好
调酒。
哦，还没讲完是不是？啊，来，
最后一个是 Negroni 是内国尼，我不知道。那 Negroni 它是琴酒为作为基底的，然后它会加一个意大利的有带有苦味的利口酒，用香草加味制成的，叫做 Campari。 所以它基本上我记得是琴酒 Campari， 然后还有柠檬皮，所以我觉得它长得跟 Old Fashion 很像，也是苦苦的。
可是琴酒什么颜色？我记得白色吧。
对，所以它的颜色是来自于 Campari。
OK，
以前小时候觉得傻傻不懂事的时候，觉得哦，我不要喝甜的，所以我就喝 Negroni。然后发现 Campari 其实很甜，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因为他们要中和那个苦味嘛，所以为了要中和苦味，就会有很多甜味。对对对，所以就是 Negroni 是以前我小时候去酒吧必点的，现在就还好。
啊，所以这是什么？你的饮酒史？
没有到史啦，就只是跟他介绍一些经典调酒嘛，对不对？这样有讲到比较经典的吧？
Okay, okay.
我没有什么，就是你常看到，然后没有补充到。
我连一开始那个考试都讲不出来。
那个时候是暖身啦，你现在应该已经 对，你现在应该醒了吧？没
有
吗？
我已经准备好，等下录完我要回去。
这个废物。好吧，那这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啊，对不对？
我在想嘛，我想说，哎，今天其实就是简单介绍一下。
对，大家记得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理性饮酒，然后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对，然后多去体验，多去感受不同的味道，我觉得这是很有趣。我觉得这是喝酒很有趣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就是喝了酒之后，尤其是微醺的感觉的时候，我们会比较放得开，不是放得太开的那种放得开，可是就是比较容易会有一些有趣的对话嘛。
我不是不知道你有什么有趣的对话，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真的是蛮就很有趣，是不需要。
那我是蛮期待你更有趣
的
部分嘛。
真的
哦。因为我是没看过你喝康的样子，所以无从评价。
好。
好，看来是蛮厉害的，大
家可
以期待
一
下。反正第七集嘛，那我们就设定个集数，我们那天就是你就扛着来。
那你要跟我一起扛吗？
不行，有一个人是醒的。
不行啊，就是要两个人一起扛才好玩啊。
不是，两个人一起扛，就那集可能会录两个小
时，没
关系啊，你就不会想
剪。没关系啊，那我们就是分上下集啊。
你不要讲，你会剪一样，
就一人剪一半吧。
你先讲好那，好累。
好啊，
放过。
超烦，没有啦，回台湾啦，回台湾。
之后再说啊，之后。之后出一些特别企划，
可以
吼。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让我们让就是嗓子已经开了的秋绿回去睡觉。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配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哦。如果喜欢我们的 podcast，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跟开启小铃铛哦。
小铃铛哦。
好的，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